第214集，少音戛然而止，他回了一嘴：
谬赞，岂敢在夫人面前自诩流氓。
然后继续若无其事地吹起来。夕阳掉下去，月亮爬上来，他本想同我说点有情调的话，但是我饿了。我拍拍屁股在城墙上站起来，转身回望着军营，愕然发现个白茸茸的东西，那体型，那走起路来雍容优雅的姿态，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呢？我惊叫道：
小伟，快看，那是小伟！
我指着军营里的雪狼，一个激动，险些要从城墙上跳下去。荣琪看我不老实得很，便将我拎下了城墙。我们回到军营的时候，很多士兵在围观这只肥狼。雪狼大多生于漠北，吴彦城的人多也见过，但是他们肯定没见过这么胖，毛色这么漂亮的。自然，人家养狼都当猎人养，而且漠北会养雪狼的多是王族人士，而我养狼单纯当宠物养，养得白白胖胖漂漂亮亮的。我估摸着要是真给他放到狼群里去，他肯定会被同族的嫌弃。管我的小伟怎么跑到这里来了，我分明记得当时我随顾且行回宫的时候根本就没把小伟带上，而是留在靖王府里了。荣琪似乎洞悉了什么，派人把他带到附近山林里饱餐一顿，而后揽着我掀开了营帐门帘。秦子洛，他这个朝廷侵犯在吴彦城一带真是来去自如啊，外面的官兵当着念着往日情分，都不拦着他什么。后来我才知道，玉如意去城镇里采买，秦子洛是跟着他进来的。我总是觉得秦子洛一出现就没有好事，不过此刻玉如意也坐在帐子里，桌子上备好了酒菜，看着像是来吃饭的。我在荣琪身旁坐下，看着一桌子的美食，禁不住想流口水。话说军营的伙食真的太差了，这事儿得跟顾且行提提意见。秦子洛神色倒是轻松得很，亲自给荣琪斟满了酒，轻飘飘道：
你不欢迎我？
荣琪垂着眼睛在桌上看了几眼，一本正经地说：
我只是想知道这一顿是你做东还是我做东啊，谁做东不一样吗？反正都是花你的钱。
秦子洛倒是大大方方地承认了，真是不拿自己当外人哈。荣琪摇头低笑，端起酒杯与秦子洛豪迈一饮，然后我们四个人就吃开了。只是我看着玉如意好像是有什么心事，我随口一问，他又什么都不肯说，最后竟说是因为大家很久都没有聚在一起过，心里觉得有些感触。我觉得他在糊弄我，只是也没想追问了。我想起上次帮秦子洛逃出皇城的事情，他说是来救荣琪，也不知道是怎么救的。反正荣琪现在还被困在这里打仗，而且身上还受了伤。我觉得秦子洛这个人就是满嘴跑马车，根本没有实话的，我绝对不会再相信他下一次了。他们的酒扯着扯着就扯到了我的身世问题上。秦子洛问我是不是该认他这个兄长了，我没好气地白他一眼，闷头继续吃东西。荣琪语重心长而莫名其妙地对秦子洛说了一句：
他不过是嘴上降下罢了，既是兄长，你以后也当多照顾些。
我便又白了荣琪一眼：以后有他照顾就足够了呀，关秦子洛什么事儿啊？我一点都不想和他搭上关系，我甚至觉得以前荣琪那么对我，最开始骗我什么的都是秦子洛出的馊主意。他那个人看起来就坏坏的，而且喜欢拈花惹草，还坑死了三妹妹。我一下连吃东西的心情都没有了，我想对荣琪说我困了，催促他把秦子洛撵走，我们好睡觉。但想起小本上说男人最讨厌在酒桌上唧唧哇哇的女人，总归这种事情也不经常发生，我便暂且忍一忍吧。 可是秦子洛今天来明显就是没安好心，他总惯容其酒喝，虽说他的酒量没大有问题，但秦子洛绝对是和我一个档次的，正是个灌酒的好手。而荣琪表面上装出副从容淡定的模样，究竟醉没醉到的也看不出来，直到他揉了揉额头，我觉得他是真的差不多了，而且他身上还带着伤，我终于还是开口劝说，今日便到此为止吧。秦子洛好像不过瘾，便缠着荣琪又喝了点，适才恋恋不舍地同玉如意出去了。我扶着荣琪到床上休息，他拉了我一把，笑容挺勉强的，轻声道，
我好像醉了。
嗯，你先睡吧，我收拾收拾就过来。我很温柔地对他说，荣琪便老实巴交地躺下了。喝多的人就两种，一种是特别乖的，一种是特别不乖的，我就喜欢荣琪这种。我仔细帮他掖好被子，打算先去将桌上的狼藉收拾掉。蹲在案前收拾碗筷的时候，玉如意走进来，蹲在我身旁，一边动手收拾，一边很自然地对我道，大哥说有些事情要同你说，待会他便走了，这里我来吧。秦子洛有事同我说，肯定是又想耍花招，那我且先看看他耍的是什么花招吧。我对玉如意笑笑，又抬眼看了那头的荣琪，深吸一口气走了出去。秦子洛可能也没什么正事和我说，就是带着我瞎溜达，走出荣琪的营帐很远很远，很快就走到城镇里去了。我扭头问他，你莫不是要将我拐跑吧？秦子洛笑得很尴尬，当然他也是喝了不少酒，我便没有多想，他道，
只是很多话不知道从何说起，有些张不开口罢了。
你还有什么开不了口，脸皮那么厚。我不屑的小声嘀咕，连带着点数落。他依旧慢悠悠地朝前走，我便不情不愿地跟着，听他同我道，
哎呀，杰哥，我知道你心里记恨着我，过去啊我也确实做些对不住你的事情，到底不过是因为当时你我立场不同。
我觉得他就是在跟我套近乎，我看不惯他，不是立场不同的问题，而是他这个人本身人品就有问题。他也不管我在没在听，继续道，
小雨的事情是我对不住他，但我没有办法，如果我可以我必会爱他。哎，只是我也无法同你解释啊。
完全是在给自己的花心薄幸下三滥找借口。我对秦子洛道，你知道我这次是怎么跑出来的吗？他侧目看着我，我便自问自答道，是陈化桥放我出来的，他说他肯帮我是为了灿儿，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灿儿是你的孩子吧。他没回答我的问题，抬了抬眉毛，
嗯，他是这么同你说的？
想了想，秦子洛露出难得一见的一本正经的表情，他道，
你不必放在心上，不管你认不认，我现在待你是自己的妹妹，便不希望你再牵扯到这些事情中啊。我想你自己也是不愿的吧。
你们还要耍什么花招？我不耐烦地问道，听那口气便是他以后和顾且行还得有番折腾。是啊，为了造反筹谋了小半辈子，说放下是不可能的，就像我们的亲爹玉王爷。秦子洛还是不回答，自顾说着，
你既然出来了，最好便是不要再回宫，趁顾且行还没有大动作，我希望你现在就走。
走？去哪里？我现在根本还没想过。我觉得秦子洛好像是在暗示我什么，我问道，那荣琪现在能走吗？他摇头，我坚定道，他不走我便哪里也不去，我只在他身边， 天不早了，我该回去了。说着，我便转身朝营地走，秦子洛几步追上来，拉着我的手臂阻止我前进，没话找话地说：
你不是想知道灿儿的事情？我现在便告诉你。
我已经什么都不想知道了，我就想回去看荣琪。他喝多了，万一再咳嗽吐血怎么办？万一想吐，身边没人照顾怎么办？他们那些破事，我才懒得管。可是秦祖洛就是不让我走，好像特别不希望我现在回去似的。我总觉得他今天这趟来得怪怪的，哄着荣琪喝了那么多酒，又故意把我拉到这么远的地方说话，莫不是有意支开我，然后对荣琪干什么吧？我用力甩开他的手，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开始朝营地里飞奔。秦子洛想拦，却也知道拦不住，他继续拦下去，只会让我的疑心越来越重。我快步跑回营帐，脑子里什么都没想，只有荣琪。我现在已经太敏感了，稍微有些不对劲都会刺激到我。尽管一些小事我假装不在乎，可是小事压得多了，我便越来越害怕。而我掀开营帐的门帘，正要朝床边跑的时候，却看到玉如意衣衫不整地在荣琪身边，他们相拥着缠绵着。荣琪染上醉色的脸，他闭着眼睛，把玉如意抱在怀里。